所以着相就没有一样是相同的，不着相是样样不相同啊。尤其是《楞严经》对于这个事实的真相讲得非常透彻。啊，楞严上讲十法界一真庄严，怎么来的？随众生心应所知量。啊，法界从哪来的？是我们自己心里变现，所以心清净呢，过土就清净，心净叫土净嘛。我们用这句话仔细来观察我们现前这个世界啊，看大家的心理。40年前台湾刚刚光复不久，台湾这个社会非常安定，非常的可爱。为什么呢？大家心里平静不争，脑子里头没有名闻利养，没有财神名食睡，至少决定不去争财神名食睡，所以这个社会也安定。今天我们看看这个社会，每一个人拼命去抢名闻利养，不是争了，简直要抢了。今天这个社会这样动乱，怎么来的？人心造成的。每一个去争的人都说我要替老百姓来做谋福利，他不谋福利我们还平安，个个人都要替我们造福，就打得天翻地覆。所以读读佛经啊，那佛讲的话的确一点都没错啊。我们不争，我们这个心很安呐。如果你要争，你今天去竞选去，你看你这个心里头一天到晚七上八下。这些竞选的人，在我想象当中，他现在什么都不知道，只晓得是拉票。除此之外，他头脑什么都没有了。想尽方法去拉票，日夜奔波，精疲力倦，心清净重要啊！这个大乘实教啊，是从体上去观察万法一如，诸法如意，这就是如来。你能够看一切法都不二了，你就见佛了。见佛呢，你就成佛了。你要不成佛，你怎么能见佛？所以佛见一切众生通通是佛，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菩萨，凡夫看佛菩萨也是凡夫。由此可知，境界不是真的，是假的，随心所变华严里面讲的一切法十法界一真庄严， 为心所现，为识所变。啊，识什么？就是分别之处。啊，十法界是我们分别执着所现的形象。啊，现的这些相不是真实的，幻象。啊，所以《金刚经》上给我们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你要执着32相、80种好，这就是佛，那你不知道，住相了。啊，所以经上讲得很清楚啊。啊，你要想尽信呢，在一切相里头分别执着是见不到信的，但是在一切现象里头不分别不执着，这一切现象就是真如本性。所以诸法容易吧？啊，哪一法不是自性？法法皆是啊！啊，所以觉悟的人常说：“啊，头头是道，左右逢源，六根所接触的没有一样，不是吗？”啊，这个是以见性为法宝。啊，真如本性是佛宝。法者，非以文字为法。经云：有法可说，名为谤法；无法可说，是为说法。所谓无说无闻，是名真说般若。此以如理名法宝。那么这个大乘实教，实教也是空中，它是以自信为佛宝，以其如自信为法宝。啊，用什么方法其如自信？所以依照文字是不能够其如自信的。啊，文字是经典的，但是诸位要晓得，也不能离开文字。啊，你看中国禅宗，禅宗所标榜的是不离文字，啊，直指人心，这是禅宗的教学的宗旨，啊，也是教学的指导原则。啊，他不离文字，直指人心。你们看看大藏经的序章，禅宗的文字最多，啊，禅宗历代祖师的语录占序章至少是差不多将近1/2，你看看任何一宗都比不上禅宗的文字多，他不离文字，文字比别人家多得多了。啊，诸位要知道，这个不离文字，不执着文字，是这个意思，不执着文字。啊，那么也不执着言说，言说有没有呢？有不执着。啊，正所谓的啊，听经要回归自信。啊，回归自信呢，就是不执着。你要是执着啊， 与自信就相违背了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自信里头一法不立啊，自信就是清净心，你一有分别一有执着，心就不清净啊，心里说就要落灰尘嘛。所以说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啊。由此可知，这个大乘教学跟小乘呢确实不一样啊。小乘是叫你分别之处，大乘是立一切分别之处。但是大乘修学确实快速啊，那不是小乘能够比的，境界高超啊！啊，身心清净啊，这个大乘虽然在中国分为八个宗派。修学的方法各宗各派都不相同，方法不相同，但是它的原理是相同的啊，因为它的目标相同，目标都是这些啊，所以它的原理相同啊，方法手段不相同，这些我们通通要知道啊！不知道啊，我们在这一生不可能有成就啊！所以现在学佛的人多，有成就的人少啊！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对于这个事实真相不了解。大乘目标的进行，真如本性里面一法不立，六祖见性第一句话就说：“何其自性本来清净。”这是他五句里的第一句，第一句是最重要的。啊，你的本性本来是清净的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我们今天把本性失掉了，怎么失掉呢？就是心不清净。你要明白这个原理。我们如何才能再见性呢？心清净就见性了吧？啊，心不清净，你不可能见性的。啊，读经能不能见性呢？读经不执着就见性，读经要分别经里头的意思就不能见性。你分别经里头的意思，那就是此地所说的了。你认为佛有法可说，就谤法了。啊，完全用你自己的意思来猜佛的意思，猜佛的意思。啊，佛有没有意思？佛说的讲，佛没有意思啊！啊，是你的猜呀！啊，佛说法了，就像我们敲磬一样，磬敲下去了，它马上就响。啊， 你听到这个声音，你在这研究啊，他这个声音是是这个现在这个学物理学的时候啊，它这个波段多长啊，音声多好听啊，这个震动的时间多久，那虚妄分别嘛，是那个磬他在响的时候，他有这么多分别吗？没有啊。啊，所以佛说经呢，有没有意思？没意思。啊，佛说这个经，它最重要一个目的，就是断绝你的疑惑，断绝你的妄想。啊，你要是把疑惑妄想都没有了，佛法也没有了。啊，佛法是跟你这个相对建立的。我有妄想分别执着，就有佛法；我没有妄想执着，就没有佛法。要懂得这个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！我永远执着有佛有法，好了，你永远是对立的，永远不能进行。你的成就的再高，也不过是小教里面佛菩萨而已。啊，小教里头也有佛，也有菩萨。啊，天台叫藏头佛，那个佛人没进行的。那个佛叫十法界的佛，十法界佛。啊，这个大乘法的说是十法界以上的，超越了十法界，超越十法界了。没法子说了，这叫一真法界。那么你再晓得，那一是真的，十法界，十法界是假的，十法界的佛也是假的，菩萨也是假的。不是真的。一真里面呢，一真里有没有佛菩萨？没有。无佛也无菩萨，无佛无众生啊。一真，一真是什么都没有嘛，他怎么能建立呢？你给他立一法就错了，一法不能立。啊，由此可知，大乘比小乘的确高得太多了。那么大乘的修学要从清净心下手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代的佛法，啊，在这一代佛门里头没有高僧大德出现，比不上从前，从前地区代代总有几个人，我们这代没有。啊，往后看呢更悲哀。啊，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观念上错误，因为现在科技发达，经典工具带来很容易，这些东西实在讲呢，把这一代学佛的年轻人害死了。啊，从前这个东西缺乏有好处啊，他得到一部经很不容易啊，他一生可能就死心塌地学这一部经。啊，现在大藏经很轻易就得到了。好，他一开头啊，就发个大心，我要越藏了。啊，越藏的时候看前面不晓得后头，看到后头钱都忘光了。啊，一面看一面在胡思乱想，这个没用处的。所以在过去啊，这个误入佛门呢，五年学戒。啊，学什么戒呢？五年遵守老师的教诫。啊，这个时代大臣不管哪一宗哪一派都遵守的。啊，老师教你一个方法， 教你，你要用这个方法用多少年功？哎，学生真听话。哎，几年功夫用下去之后啊，他真的就成就了。啊，如果我们细细去看这个禅宗语录，啊，禅宗这个祖师传法。啊，他怎么传的？就是教给你一个修行方法，教给你去修多少年。啊，他修成功，豁然开悟了，求老师给他印证，老师这一证一印证呢，就传法给他了。传而无传呢，无传而传呐。啊，如果老师天天在那教你，那完了。教的是说你所吸收的，你所接受的，是知识啊。啊，知识是你意识心里面的东西，与真如本性不相干。啊，这种教学法是在讲断绝。众生的化身慧命，化身慧命断绝了。啊，佛学院也只有这些近百年才有啊，中国古时候没有佛学院，没有佛学院能够出真正的人才，有了佛学院呢，把这个众生的化身慧命统统给堵死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天天叫你用心意识。天天叫你去研究，用这个意识心，啊，殊不知大乘佛法是立心立识的，怎么能用意识心呢？你看《起心论》里面说，大乘起心论，啊，大乘起心，你就晓得它是什么叫始教啊，大乘开始啊，起心嘛。啊，《起心论》里面教给我们文法，就提供了三个原则：立言说相，立文字相，立心言相，跟此地讲的完全相应。不是叫你着相啊！啊，我们今天做经叫研究这个经。这一句怎么讲法？这一段什么意思？这三个条件统统违背了。为什么呢？着了文字相，着了言说相，又着了心缘相。心缘相就是自己去研究，胡思乱想。所以古时候教下的教学，不是从听经下手啊。古时候都教下了，教下手5年呢，不准进讲堂啊，没有资格进讲堂，不准听经的，读经，就是念5年啊，念5年呢，就是训练。立言说，立文字，立心言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拿念经这个方法来修定，哎，不念经就打妄想嘛，啊，每一天把这个经从头念一遍，啊，从前人选的经选的都很长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时间长嘛，啊，每一天至少。有5、6个小时不打妄想，心是定的，所以在念经是修定，用读经的方法修定，啊，禅宗用参究的方法修定，用观心的方法修定，教下是用读经的方法修定，啊，密宗用持咒的方法修定，啊。净土宗呢，用念佛的方法修定。 方法不一样，目的完全相同。啊，都是修到心清净。那把这个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断掉。用这个方法，目的就是断一切分别执着妄想，断这个，恢复到清净心，心地清净了，就见性了。啊，这一见性就是豁然贯通啊！啊，这个禅宗里面讲豁然大悟啊，这个教下讲大开圆觉，一切法通达。要不要教？不要教，不要教，三藏十二部经典全部通达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佛所讲的一切经，都是自性清净心的流露。我们这个心清净，跟他的心一样，他所流出来的无量无边的法门，就是我自性流出来的。那哪有不懂呢？还要研究？不要研究了。六祖大师心清净，《法华经》他没念过，也没听过，也没听过。啊，萨达禅师从头到尾念一遍给他听，念到第二品，《法华经》一共是28品的，念到第二品呢，六祖说不要念，这我通通知道了。你看看人家本事多大。啊，不必念了，这经全部知道。啊，在给他讲解的时候，法达一听就开悟了。凭什么？清净心啊！现在这一代学佛的人呢，很糟糕，就不晓得修清净心的重要，把这个研究经典当作重要的一桩事情。这叫本末颠倒，这是可怜悯的。哎，可是我们劝他，他不相信。啊，急功好利呀！哎，犯这个毛病犯得很大了。我们净土宗所讲的一心不乱，一心就是清净心，一心就是平等觉，啊，所以这个实实在在是重要，啊，所以这个法，啊，佛法经典要体悟。不能研究啊！体悟用什么呢？就是用清净心体会啊，一看就明了，一听就明了，不要通过思维啊，无需要去研究，不通过这，这是你自信觉啊，自信起。如果一通过思维，这就落到第六意识里去了啊！落到第六意识，说个不客气的话，就是邪知邪见啊！清凉大师所讲的正张邪见啊，你佛经念的越多，越是正张邪见。啊，这不念呢，不念正当无明，这个就很麻烦。是，他说你念多了啊，正当邪见，念多了听多了正当邪见，不念了就正当无明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念还是要念，要懂得方法，懂得诀窍啊。清凉是华严宗的祖师，是教下的，教下是天天教人念经。但是念经不求解义啊，用念经这个方法 修清净心，这就对了，完全正确了啊。所以念经的时候呢，戒不是没有邪，戒立邪戒呢，有立无念啊。经念的从头到尾清清楚楚，字字分明，这是破无明啊。啊，虽然念下去心地清净，没有一个妄念，这是不落在邪见啊。不落邪见又不落无明，这个就是修中道啊。啊，读经这个秘诀在此地啊。啊，读经是修定啊，读经是修清净心啊，读经是与十方三世一切如来相应，跟他们心心相应啊。啊，所以这个里头功德是无量无边，你要会读啊，不会读的那就坏了，不会读的时候把它变成世间法去研究了。那么下面这几句话呢就容易懂了，说无法可说，是为说法啊。所谓无说无闻，是名真说般若啊。无说无闻，主要懂得这个无的意思，无不是没有，他真的有说也有听啊，他是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，是听而无听，无听而听，这个是完全回归到自性啊，般若智慧啊，现前啊。实在讲，讲堂里面讲经跟读经的意趣是相当的啊。诸位在这里听经，要运用大乘起信论马明菩萨讲这三个原则，那这一个半钟点你们在修行啊。修什么呢？修般若，真正的般若啊。你们在这边听经，第一个不着这个言说相，不执着言说相啊，不着名字相，名字相，名词术语啊，不着这。第三个呢，不着心缘相，就是你在你一个半钟点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啊，这就叫听而无听。哎，这样听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意思忽然往上涌，那是你的悟出，你并没有分别。啊，听经跟这个读经都有悟出，啊，不是我们自己想的，意思自然起来也不要管它，也不要把它当作一回事情，还是把它忘掉，恢复到心底的清净。啊，他偶尔起个小水泡，起个波浪，不理他，照样恢复清净心，这就对了。啊，这个道场啊，这真正用功啊。啊，这个是真说般若，真听般若，真闻般若了。所以这个实教是以这个为法宝，僧者非以剃发为僧的，这个不一定了。不，这个大乘佛法里面叫僧宝，不一定是剃了头发视线这个样子叫僧宝，不是的。啊，你剃了光头，穿了出家衣服，在大乘佛法里不承认你僧宝。就是我刚才讲的 没有六合金不承认你是僧团啊，所以我们实在很可怜的，自己以为我是出家人是僧宝，诸佛菩萨不承认，诸佛菩萨的确不承认的，这个很麻烦的。啊，我们读这段文字，僧者被以剃发为僧，经典须陀洹名为入流而无所入，乃至阿罗汉十无有法名阿罗汉，亦以如理为僧宝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与理真如理不相应，不能叫僧宝。与真如理相应的这个六合啊就圆满啊。为什么呢？六合是性的啊，见了性的人呢，这个六合是自然流露出来啊，众生不跟他合，他跟众生合啊，众生给他发戒心，他不与众生发戒心，哎，他活了啊，就好像那个水泡泡裂开了，才知道整个大海啊是我自己啊。别人发戒心，哎，海水里头起个小水泡，小水泡虽然说他这个水泡就是他的戒心，他就那么大。可是没有水泡的人能容纳他，他不能容纳大海啊。他与设法界这个世界都能够活，设法界对他不一定能够活，他对世界通通都活了，这是真正的僧宝啊。所以其如这个境界的人，佛所讲的名字，这些名字都是因为众生有分别执着而说而建立的。圣人着不着相？他证了须陀洹果了，他会不会以为我证了诸果了？如果他要以为他自己证了出国，他绝对没有证。为什么着相啊？须陀洹身见破了啊，我住证得须陀洹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这个身见还在啊，没有破啊。小乘尚且如此，何况大乘？所以说大乘法里面初住菩萨以上，我法两种执着都断了，都破掉了，他哪里还有什么菩萨佛众生呢？没有了，这些是凡夫的之见啊，他完全没有了啊。他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教化众生，随顺我们凡夫的见解，建立这些差别的名相啊。随建立这些差别现象，他有没有？他没有，所以他的无说而。你们以为有这么多阶级，他那里他也没有阶级啊，因为没有阶级，所以叫一真嘛啊，原初住以上都是一真的，都是一真法界的啊，都没有阶级，没有分别执着了啊。可是他程度上呢，确实 还是有前身，只有前身决定没有支柱，所以他那个法界叫做真啊，在十法界之上啊。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把这些分别执着啊，逐渐逐渐把它看淡，对于我们其如一真呢，就来得容易了。啊，所以什么事情看淡一点好，啊，不要太认真。啊，分别执着是越淡越好，啊，心地越清净越好，心量越大越好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越自信相应。就愈接近啊，说个再浅显的话，与清净心接近啊，心就会愈清净的。那么这个是十教之三宝也啊，这是五教啊，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两段啊，看出大小乘呢显然不相同啊，一个是执着的空，一个是一个是空啊，一个是有啊。那么下面这个三种啊，逐渐逐渐的圆融，圆融才得大自在啊。华严是融通无碍，净土也是融通无碍，在这个五门里面最殊胜的一门。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讲的此地啊，但是有一桩事情呢要跟诸位报告一下啊，这个23号啊，23、24、25三天，普里玉佛寺的主持印德法师上一次到此地来，那么要我到南头啊去讲三天佛法啊，只能做三次的专题讲演，那么我答应他了。这个23号去啊，大概26号啊上午回来，26号是星期天啊，上午回来。那么如果有同修愿意去呢，在柜台那边登记啊，我们看看有多少人，那一天呢他们来帖子来寄啊，他们那边派帖来寄。这个26号星期天我回来啊，27号啊我要到新加坡去啊，这次去12天啊，我回来的机票都订好了，这次订的来回飞机票，12月8号回来啊，就下个月8号回来啊，回来我们继续再讲解。那么这个农历年之后啊，农历年以后，台中莲社应沈家珍居士的邀请啊，用沈家珍居士在纽约建了一个道场啊，庄严寺，在纽约市的郊外，那地方很大。那么他那个地方呢，有一个千年台，这个千年台啊就是放骨灰的地方。过去沈居士跟李老师啊也有一段往来，那么他希望李老师圆寂之后啊，希望李老师的衣物，就是衣冠呢啊，老师穿的衣服啊，那么也放在千年台面做一个衣冠钟啊，做一个纪念。台中莲社呢就是送李老师的舍利
送这个李老师的遗物送到那边去做一个纪念。那么他们要大概有十几个人呢到美国去，希望呢我们这边要有同学愿意去美国去玩的去观光呢，可以参加他那个团啊。那么他也要我呢带他们一道，那边我比较熟悉一点嘛。那么今天给我打个电话，我说你们的行程如何安排啊，他要我给他安排。我说我呢只能够提供你参考啊，不能够啊给你安排。那么他的时间现在还没有确定，希望先把人数确定之后啊，旅行社通知他，最好是先把这个飞机位置定好，因为过年期间呢往来的人很多，早一点定位置比较上方便。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交给吴道夫，他跟台中啊这两天密切的联络啊，如果有同学愿意到美国去玩玩的话，